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啊，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就是从利未记十三章这里能不能看出一些培养工人啊，在教会里边怎样培养工人的重点。那上次姚记给我们念的圣经咱们今天再念一遍好不好？利未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
疖子，
长了癣，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我们再往下读一点点啊，有点耐心。若火斑在它的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怎么样？
关锁七天
。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七天。再过了再七天呢，第七天祭司又要再查看它，若是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什么？
洁净。
原来之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得了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显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将身体给祭司再查看，祭司要查看，显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
对，
下面就讲说，那如果是大麻风，他要怎么办？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如果这个是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神吩咐服侍主的人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有的事情是很明显很简单很容易明白的啊。今天有人长了个癣，你当然是可以去神谕布道大会，但是你就带他去看医生，也许很多的特效药都可以把它治好。那这些东西对应到新约，实际上真的是说到我们生命里边的与罪有关系的，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沾染，或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瑕疵，绝对可以互相类比。那有这些问题要怎么处理，通通是交在祭司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
个人里面的一些毛病，
对，
到底是一些习惯还是一些真的是灾病，
什么灾病怎么处理啊？所以像神学院还会开这种counseling课程，婚姻有如果有问题，那你要去查了，这个婚姻的问题是深于皮呢，在皮肉上很深呢，还是很浅，有没有发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很多人去学这个啊，但是恐怕一论到实情上，我们马上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人的肉皮上长了这些东西，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是看起来有点像大麻风，
对，
就要将它带到，请问谁带？
对，这是很大的麻烦。
请问谁带？
嗯，
还有带到祭司亚伦面前，这是指着主呢，还是指着教会的牧师呢？你单是要把一个人这样带进来，就已经够麻烦，不知从何下手了，牵涉到好多好多的人。怎么样不因为这些事情破坏大家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破坏基督在我们主里面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问题可大，那个学问可大了。你如果就是一批年轻的学生来，你告诉他说怎么传福音培训，怎么领人归主受洗，然后就派出去了啊，
这个还容易一点点。
是派出去之后，这一些弟兄姐妹为什么服侍会受伤，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封信里面，这个成批的工人会离开，因为他觉得枯干，他觉得没有力气，他觉得吃力不讨好，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什么，他本身已经在服侍主了，他要是里面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他要是心里没有真正的答案，在各样的情况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他要怎么样去先判定别人有没有灾病，再用什么样的话去跟那个人说你有灾病，再用什么样的办法把那个人带到无论是牧师面前、基督面前、耶和华面前。我跟你讲啊，这种事情心里没底儿的事情你做多了你会走不动走不下去的，更不要说可能我们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根本还没结婚的时候，年纪轻轻的时候，自己生命里都还有好多的灾病，还无法判定到底是大麻风还不是大麻风呢，就要这样全然投入服事啊，义无反顾的像一个传福音的机器，像一个做工的机器一样，被教会催着，被传道人逼着，被这个广大的需要带着，你所服事的人除了带他们信耶稣之外，你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因为这个社会的齿轮、社会的压力逼着他们不是越来越像主，而是越来越像一般的老百姓。你说这个难怪服事不下去，就你看看我们不是在这乱扯啊，单单是利未记十三章第一个吩咐在实行上就有很麻烦的地方，是谁把这个有灾病的人带到教会，带到主面前来，你怎么带，是谁发现这个灾病，谁判断这个灾病啊。我们今天节目主要连着上一次讲，国内很多年轻人愿意服侍主呢却走不下去，为什么？真正需要的装备不是说这个生于皮不生于皮，什么叫做洁净，什么不叫做洁净，怎么样关七天，那个都还好办，而是头一步就把你难倒了，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你怎么带，谁带，那个才是服侍主的实际，那个才是有人需要教导你，有人需要帮助你的那个东西啊，就算神学院教你回到工厂也用不上，何况神学院不教那个东西。
尤其碰到这种别人有这些东西或者自己隐藏的里面有这些东西，那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不简单啊，现在他们也都是所谓的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大学刚毕业，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懂什么，
我们可以不懂，他们可能懂点。
有的人就把工作就放下来，他就来到教会里边。那如果是做工，就是只是说你应届毕业，你放弃你的工作，你再回去，你回不去了。对不对？国内有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不晓得的。因此，年轻的人他做了很大的牺牲。他进到教会之后，他发现这个工人之路啊，只是一些相当短视的、很暂时的。初期的培训，然后就要把他们打发出去，然后剩下你就完全靠主了啊！恐怕这个损兵折将的比例会很高很高。
你说这是算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
哎呀，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嘛，我们上次杨恩弟兄的这个留言，显然啊，好像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些有心服侍的弟兄啊。本来应该成为教会的工人，本来应该接受教会的栽培，教会应该栽培他们直到养成的这些年轻的弟兄或者姐妹，中途出了问题了，离开了，害怕了，退缩了，不管是什么，工人这边如果他还敢谈的话，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可是教会那边呢却有一个相反的趋向，就是把这个问题简化，简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们信心不够，你们怕吃苦，你们不愿意跟随主到底，教会一个月给你200块钱已经很好了，管吃管住，那年轻人看看说，我成家，我有父母要养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读了一大堆教材，圣经还弄不清楚。你们可以煽情，你们可以把我们热火朝天的这个激动起来，我们还没这个本事，是不是？我们做了一做，发现，哎呦，也许带了几个学生信主了，但是你要我带的学生跟我走一样的路，还没这个底气了，因为我自己越走越七上八下。那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实从利未记十三章神吩咐他们以及吩咐他们的法子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今天的教会恐怕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太掉以轻心了。当时要小谕摩西亚伦两个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做见证。听众朋友还记得呗，我们不是上一次的节目不是和姚弟兄走了一圈吗？为什么有的话是吩咐摩西的，有的话是吩咐摩西亚伦的，有的话是只吩咐亚伦的？恐怕越是到人群里的事越麻烦，越麻烦的事呢，神越要吩咐摩西和亚伦。这不是摩西一个人去想出来，因为一旦牵涉到个人的利害关系，你把我定为不洁净，你为什么要把我关七天，会得罪人啊，对不对？你说摩西是不是在玩弄我，他说这样说，其实神没有真的说，他这样就有一个见证的人。今天往往 到最后也就变成这样一个局面啊，我们印证你是神的工人，因此他身上有权柄啊，但我是大权柄，你是小权柄啊，对不对？我给你个官印，你可以办事，你可以做决断，因为我也是这样做决断。所以服侍主的人就成了一批好像比较特权的阶级，大家不能够去质问他们从神来的这个感动也好，权柄也好，再加上一些灵恩的影响和教训，那就更精彩了。到最后很多人都是负伤离开，那我觉得他根源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点太轻看这件事情，觉得一个人想要服侍主，好，你赶快出来，你把工作都丢下，就出来，我们教会很多的事情，你把这个事情办了，让我们给你一点基本的生活费，你饿不死，其他的你凭信心。那很多人大概认为世外桃源也是这样教导，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这样。我们虽然很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去往这方面去寻求，可是这整个的过程呢，它不是这么大而化之，一句话就讲完的。
不是，我是觉得服侍主的人，你要真的带领他，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北美今天啊另外一种现象，我们并不是去探讨，就是在很多神学院啊，他有很多的这个愿意服侍主的学生，他毕业了，他甚至找不到这个服侍的地方。究其原因，很多时候教会其实之所以挂上一条啊，你要有牧会经验，其实也是防备一些东西，因为你从
对了
学校学了一套东西出来，你也很有这种负担，但不见得在很多事情上你知道怎么去处理啊。
那当然了，
尤其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成为更加接近、更加圣洁，那是很难讲的。
你就像你没有结过婚的，你不晓得婚姻里面的问题，没养过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教育儿女的问题？
没错，
现在很多的教会他要聘传道，他加一条要已婚啊，或者甚至要有儿女，都是信主的，这类的条例在里面。其实他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我们中间，至少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被接纳的榜样。他要说的是这句话。
而且你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对对，你怎么是一个榜样呢？我们没办法一样一样来审查你，我们只能假设神学院、婚姻、做父母这一类的事情给你足够的预备，我们只能够这样假设，这是教会所能提出来的一个底线。要是连这个都没有，那我们就更没有信心接纳你了。那从这方面来讲呢，是对的，只是你把这个东西简化到这个地步，往往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可以说大部分在负责聘请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负责的同工啊，他们自己没有全职牧养或者服侍教会的经验，他们更不晓得怎么样判断在服侍主的人身上什么样的灾病是生于皮的，什么样的灾病呢是没有关系的。再加上这个聘牧委员会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这几条嘛，神学院毕业嘛，对不对？有牧会经验，有儿有女，已婚，能操双语，那不就照章行事吗？背后也没有人敢去碰，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探索，更不知道怎么样去问问题。所以我说你简化到这个地步了，在实行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般的弟兄姐妹对这些事情不可能内行到什么地步的了。教会需要什么样的工人，那你得到圣经里面去找。最清楚的就是保罗在离开以弗所和大家告别的时候所说的话嘛。这段其实是所谓的聘牧宝典了，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呢。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教会无论是往外面找工人，还是在自己里边培养工人，你抓准了这段话，错不到哪去。 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书信都连起来，连从使徒行传，为什么记了这么多的细节，就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个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那服侍它是跟榜样，你也是做榜样。如果现在教会整个的结构就是赞美敬拜，就是怎么讲道，就是怎么带领弟兄，就是怎么煽情或者带出一些运动来，那你带出来的工人也就是这样，他都是上台去登高一呼，怎么样去催动你的情绪，让你血气高昂，能够被圣灵感动，能够得到医治，能够被差派出去，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是街道上听不见他喧嚷的声音， 对不对？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对，
你这两句话你怎么和立位记连到一起呢？可不可能呢？我们必须说是绝对可能。百姓虽然来到会幕面前，虽然被神买赎回来，身上还是有各样的灾病，有的是大灾，有的是小病，你得查看，有的时候你需要把它隔离，有的时候你需要把它关起来，但是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让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谁带他来，你去判断的时候，你这话怎么说，你是责难他呢，你是挽回他呢，你是医治他呢，你是定罪他呢，哎呦，这一切都需要榜样。那这个榜样可不是三言两语做个培训班就能够做起来的。
对，尤其你的祭司身上要长个疖子或者大麻风就麻烦。
那像你这种就是好祭司，长过疖子，
满身污秽。
那就像上次你的舅舅啊，他把他诀窍传给你，就是要狠，是吧？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也能够把这种诀窍传出去呢？对不对？
有些东西确实是你不是心疼可以解决的事情。
所以转了一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是蛮同意姚金上次讲的。
对于教会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生活？什么是教会榜样？教会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能够培养出很多很多的榜样家庭来？榜样弟兄，榜样姐妹，榜样爸爸，榜样妈妈。我现在就不敢讲榜样儿女，因为我女儿年纪越来越大了，就那个我们就暂时，对不对？暂时不说。
人生天气吧。
对对对对 对，你必须要活在弟兄姐妹中间，一面活在他们中间，一面把这一切的服事做起来。那当人身上有疖子有癣的时候，他就愿意来到你旁边，愿意让你带他去基督面前。甚至你告诉他需要关锁七天也没有关系。我不是很熟悉国内的教会，这么几个点要张罗几千人的聚会，还要发展团契，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工人又少，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还存在我们心里的，就是教会必须培养出各种各样的样板家庭来，成批下一代健壮的工人，而不是像我们留言的弟兄所遭遇到的情况啊，年轻人走一走灰心受伤，不要再谈服侍的事情，那是多么可惜，多么令人心痛的事情。哎，姚记，我们怎么讲讲又有点跑题了？我一直试着要去讲说，有没有什么诀窍，怎么样可以让老百姓身上发现有问题、有灾病的时候，能够很容易被带到祭司面前来，有人带他来，或者他自发性的就愿意来。那我们刚才只讲了一点点，就是做榜样，还有没有什么诀窍嘞？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很难。哎，我记得一个例子，这是真的事情。有一个皮肤科的医生，我可能很久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个例子。他有一天到邮局去寄信，在排队。他前面的一个女人呢，穿个露背衣服，背上长了个瘤，他一看就知道那东西不是好东西。他自己是皮肤专科医生。
啊，他肯定看一看，人家基本知道
的。对，他一看这东西不对劲，可是呢，他就不敢跟他讲。
啊，为啥？因为他不是他的病人，
不是他的病人，也不是他的朋友。他可能身上也没带名片。他如果带了名片就好办，他把名片递给他说：“太太，我这张名片你看一下啊，我跟你讲个事情。”那人家可能会感激他。他如果什么都没有，你要跟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就讲一些其实蛮隐私的事情，而且不是什么好消息，这老美他们不这么干的，对不对？他就很尴尬，他那时候心里的心情非常复杂的。因为尤其美国人，有的人你跟他讲这种事情，他跟你恼羞成怒啊。
对对对，
所以最后这个结局怎么样我不记得，好像也没说，但是他就讲他心里面当时的纠结，就明明看见他有问题，但是我应该怎么办。那这里神的吩咐是这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是说看起来像大麻风，底下就来了，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那谁带就没讲了。这问题是在这里，这懂是不难懂啊，做起来比啥都难。你怎么样让他带来？谁带他来？他为什么这么开开心心的能够来？是吧？那这圣经到底有没有给我们诀窍？
那人是肯定不肯来，家里人愿不愿意带他来，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利未记十三章啊，就是十三章。 啊，不是说十三这个数字不好啊，走到这里就行不通了，而是说它不是利未记第一章。
这什么意思？
哎，就是说你如果从第一章遵守到十二章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嘛，那么十三章就不是问题。你如果从第一章到十二章章章出问题，那十三章肯定问题大了。
这个当然你前面做到后面就可能没问题了。
尤其在这章上面，因为前面我们大概讲了什么东西吧，讲了这个会幕祭物各种各样的规矩。这个人来到祭司面前是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耶和华面前？其实不是啊。就从利未记第一章他就开始讲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礼物，怎么样献的可蒙悦纳，并且什么原因来向神献礼物，谁在经管这些事情，这些经管的人又应当怎么样承接圣旨，对不对？这一切的活动都在那里运行了，百姓也有来到神面前蒙悦纳的经历了，从会幕里边的一切到服侍的人呢，也都是这样尽心尽力的无可指责的在神面前服侍。那论到百姓家里面第一件事就是生孩子，那生孩子这个律法好不好守呢？我们一再讲其实不难守啊。
对，
说是要把你关锁七天呢，然后不能出家，其实是疼你
你也不用下地干活。
对，你不用下地干活，这个就是叫做坐月子，是吧？就差没告诉你坐完月子怎么减肥了。如果这一切从教会里边，从会幕里面，从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上，你都看见这是神的律法，并且你试着去遵守的时候，发现这律法里边的美善啊，尤其真的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十二章这个特别短的一章。什么生女孩就不洁净啊，妇人生孩子就不洁净，讲得这么难听，你去遵行的时候其实是很甜美的。你有了这些的经历，而且是教会里面家庭里面都有了这样的规矩之后，你已经开始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知道它是美是善，知道神有一个心意是赐福给我们的心意，那么当你发现了，嘿嘿，长了疖子，长了癣，长了火斑，那你是甘心情愿的来到祭司面前，对不对？祭司定你为不洁净，要你关锁，那你也甘心情愿的去，而且这一切的事情你也可以到神面前献祭啊，没人说你这样就不能献祭了，你可以托你爹去帮你献祭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自由度，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心甘情愿，或者一家人怎么能够把他的儿女他的配偶发现有问题能够带到祭司面前来，那个问题其实不是祭司去解决的，是有一个正常的教会正常的家庭就解决了。
甘心恐怕谈不上，但至少他肯定会去做去呢，知道这个东西是应该做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同时你要想，这些病在当时显然是所谓治不好的病吧？
没错，
像大麻风这样的病，
你要不去治，你就会连累到别人了。
他固然没有告诉我们祭司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治好，但是焉知你不会好呢？你怎么知道你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这一查看他不会好呢？你根本没事，你怎么晓得呢？后来那个乃曼不是来找伊丽莎吗？那伊丽莎不是在神的面前算是先知吗？那后来不是好了吗？
但是主不是讲了吗？除了乃曼之外，没一个正经经的。
主没讲的事情，可能是除了乃曼之外，也没人来，你知道吧？我们常常嫌主耶稣，怕主耶稣忙，其实主耶稣忙不忙？
他要是真的忙不过来，他就不是神了。
很多时候啊，大家就是不找主嘛。
对，
是不是？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来再说。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角度。你读的时候可能不注意这是个问题，你在教会实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个问题，实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那你想要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要劝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哎呀，这个
是太
难
的
事。对对对，
也往往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糊涂一点那里糊涂一点，因为根基上好多事情啊，他都出了有一丁点偏差，到最后积累下来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不好解决。
传道人喜欢给弟兄姐妹稍微一点压力，你要来聚会啊，你要来聚会。其实你的聚会要是真的是很有主的同在的话， 你不用去，没这么麻烦的，是不是？你查经查得很好，大家都愿意来查经。你祷告祷告得很有高油，他们自己都会有祷告会，
嗯，
是不是？你做饭做菜，大家都非常开心，那弟兄姐妹就继续开心下去，
嗯，
因为这些聚会的正常，他们家庭里个人身上有问题，他就会带来到你面前，
嗯，
啊，如果你教会基本的功能、家庭基本的功能坏掉了，那。发现弟兄姐妹不来，或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冷漠啊，或者这个传道人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生硬的时候，那往往问题是出在别的地方了，
已经积累了一大堆的问题了。
嗯、对，这是这个我们的数字查经法啊，就是为什么十三章是十三章，第一章是第一章，就暂时和听众朋友们交通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下回再谈。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